宏观看供求，微观看取舍。大家好，这里是爱尬聊，我是四品带刀护士。上期呢，我们给希腊的独立运动开了个头，但实际上呢，我并不打算仔细的说希腊的独立运动。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这些起义呢，不仅无一例外的被镇压，更重要的是，他们几乎都是各自为战。甚至呢，在1823年到1825年，各自独立的希腊地方势力还打起了内战，是不是挺可笑的啊？都是要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可当奥斯曼的中央力量无暇应对希腊的时候，这些希腊人自己还跟自己打起来了。所以呢，如果只依靠各自的能力，希腊是不可能独立的，即便是独立，也绝对不可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独立。也就是说呢，即便等到了奥斯曼进一步衰落，衰落到完全无暇顾及希腊的时候，希腊这一地区大概率也只是会诞生一大堆割裂的政权和国家，最终呢，要么是在各方外部势力的影响和操控之下进行有限的合并，要么通过彻底的内战来实现统一，要么是被北方更为强大的其他巴尔干国家吞并。只不过呢，到了19世纪上半叶，奥斯曼虽然镇压得了希腊的独立运动，但是已经打不过欧洲列强了。而此时呢，最有意愿去干预希腊独立的有三个国家，分别是英国、法国和俄罗斯。沙俄自不必说，作为东罗马灭亡之后几乎是唯一的东正教大国，沙俄一直自诩是东正教的保护者。尤其是1821年奥斯曼人公开处决了希腊正教会的牧首格里高利五世，这就更加惹恼了俄国人，再给奥斯曼帝国发出了最后通牒，就是禁止再处决东正教的神职人员。遭到拒绝之后，沙俄立刻与奥斯曼断交。另外呢，沙俄也在积极的寻求增强对巴尔干地区和黑海沿岸国家的影响力，那目的呢，当然是为了最终获得东地中海的出海航路。再说英国，它的情况也差不多，但是有的资料说呢，英国是为了控制印度航路，那这个就有点扯了啊，因为此时的英国没有控制埃及，苏伊士运河也要到30多年之后才开通，英国真正顾忌的还是俄国，担心奥斯曼衰落之后，俄国会独占土耳其海峡，从而全面的控制黑海乃至东地中海。那么再进一步，如果整个中东地区都被沙俄垄断的话，那东方商品就可以走陆路到中东，然后再装上沙俄的船走地中海进入欧洲了，那英国的大航海贸易就会受到极大的冲击，所以英国必须干预希腊独立，绝不能让俄国独占。最后呢，是法国。先强调一点，此时的埃及政府是亲法的，而奥斯曼曾经请求埃及出兵帮助镇压希腊起义，当时的法国呢，不仅没有阻拦，而且还向埃及远征军提供了军事装备。关于提供装备这一点我不是很确定啊。但是呢，随着后来英国和俄国明确要干预希腊独立之后，法国立刻就倒向了英国。要知道，此时拿破仑战争刚刚结束没多久，法国想要恢复国际地位，就必须去抱英国的大腿，否则他们在埃及的利益都无法保证。总之，这三个列强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强力干预了希腊的独立。毕竟奥斯曼在镇压希腊起义的过程当中搞了很多次屠杀的行为，就比如上期提到的第三次米索隆基围城战以及西俄斯大屠杀等等。而且欧洲人本来就对希腊存在特殊的情感。那这三个国家是怎么干预的呢？首先是英国，在1826年英国跟俄国签署了圣彼得堡议定书。这个协定的内容呢很简单，希腊完全自治，在奥斯曼继续拥有主权的原则之下，两国对希腊和奥斯曼进行调解。那这份议定书当然是得到了希腊人的支持，因为要自治了嘛，但是奥斯曼人肯定是不同意的。所以接下来呢，就是1827年英俄法签署的伦敦条约，法国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的。而这个条约就规定了，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迫使奥斯曼停战。那随后就爆发了纳瓦里诺海战，就是在现在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西岸，英俄法海军组成的联合舰队重创了奥斯曼与埃及的海军，其中奥斯曼的地中海舰队覆灭。不过据说啊，这场海战其实是一次意外的遭遇战，但结果却是决定性的。不过真正搞笑的是啊，这场决定性的胜利，甚至说是辉煌的胜利，对英国而言呢，我们说的是对英国而言啊，在英国内部反而遭到了批评，严重的批评。原因呢也很简单，全歼奥地利地中海舰队的这个行为干得太过分了，如此大规模的削弱奥斯曼的实力，反而会给俄国人机会。这结果呢还真是这样的，第二年俄罗斯就对奥斯曼宣战，同时在巴尔干和高加索两线出击，并取得了胜利，最终迫使奥斯曼帝国签署协议， 赔款割地。而英法这边呢，英国因为之前干得太绝了，得不到议会的支持，那就只剩下法国进行干预了。法国人先是迫使埃及军队主动从巴尔干撤军，同时自己派出了一支 1.5 万人的远征军在希腊登陆，而孤掌难鸣且腹背受敌的奥斯曼军队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奥斯曼战败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希腊该何去何从。如果按照圣彼得堡议定书和伦敦条约的初衷，希腊呢也只不过是自治而已，它的主权依旧是奥斯曼的，也就是说它还是奥斯曼的附属国。但是最开始呢，奥斯曼还是不同意，但随着被俄罗斯打得节节败退，奥斯曼最后还是不得不妥协了。可这个时候呢，英法又提出希腊应该彻底独立，但这个呢又不是俄罗斯想要的结果。希腊如果完全独立的话，这并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是不是没有太想明白啊？为什么呢？你想啊，如果希腊依旧是奥斯曼的附属国，那等俄罗斯征服了奥斯曼，到时候希腊是不是就成了俄国领土了？那样的话，东地中海的控制权就唾手可得了，对于俄罗斯而言。但英法怎么可能看不出沙俄这点小心思呢？所以便提出了这个俄罗斯无法拒绝的提议，就是让希腊彻底独立。沙俄方面呢，是经过深思熟虑，尤其是通过俄土战争，确实获得了不少实际的好处，所以最后呢，还是咬着牙同意了。那么接下来就是三个列强先签署了伦敦议定书，而奥斯曼呢，则在列强的压力之下，在1832年承认了希腊的独立，并确定了与希腊的边界，使得希腊呢，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正式的彻底的独立了。好，那么新的问题是，这个新希腊是由谁来坐庄呢？很显然，不管是希腊的政教会，还是爱琴海的商贸城邦，或者是山地的领主贵族，都无法成为希腊这个此前完全没有存在过国家的最大工业树。那怎么办呢？也不难，毕竟这是欧洲啊，从神罗那些邦国里面随便找个公爵侯爵什么的来希腊当国王不就得了吗？1830年签的那个伦敦议定书当中呢，就已经明确了由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利奥波德来希腊做国王。不过呢，利奥波德本人并不看好希腊的未来，而且在1831年一直积极干预希腊事务的俄国外交大臣，他当时呢还是希腊独立之后的代理国家元首，也有翻译为总督的，这哥们儿竟然在希腊被当地的军事贵族给暗杀了。利奥波德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更不可能去做希腊国王了，所以呢，他就以希腊边界划界不满为由，拒绝了列强的邀请。多说一句啊，利奥波德呢，在同年当上了比利时的国王。所以呢，这个希腊的国王就拖到了1832年，英俄法再次开会，最后确定了新的希腊国王的人选，年仅17岁的巴伐利亚王子奥托·菲特列·路德维希。1833年2月，奥托王子在三个摄政大臣以及3500名巴伐利亚士兵的陪同之下，乘坐英国的护卫舰马达加斯加号以及其他的英法俄海军舰船的保护之下，登陆希腊的第一个首都纳夫普利翁，对，第二年才迁都雅典啊。这奥托王子呢，自此就成为希腊的第一个国王奥托一世。好，讲到这儿呢，似乎希腊的独立战争就讲完了，但是呢，还是要补充几句。首先，奥托一世的封号是希腊国王，而不是希腊人的国王，因为当时独立的希腊呢，人口也就是80万左右，还不到80万，而仍旧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疆域内的希腊人依旧高达250万，而土地面积呢，只相当于现在希腊的约一半。因此呢，希腊政府曾经设定了一个更为宏大且不切实际的这个目标，不仅要解放奥斯曼帝国疆域内的那些希腊同胞，还要定都君士坦丁堡，恢复拜占庭的荣光。别忘了，希腊是东正教的啊。多说一句，最开始提到的那个友谊社，他们最初的目标更不靠谱，他们希望恢复罗马帝国的荣光，也就是东罗马加西罗马，他们要定都的是罗马城。好，这是第一。其次呢，奥托一世因为来自于巴伐利亚，是天主教徒，而且坚决不肯皈依东正教。当然了，根据希腊的宪法，奥托一世的子女还是得皈依东正教，因此奥托一世被部分希腊东正教教徒被他们视为异端。另外呢，希腊议会宣布希腊东正教脱离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正教会之后，奥托一世还趁机没收了大量的教会土地。总之啊，这样的国王很难让希腊人信服。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80万的希腊人逐渐发现， 希腊的独立并没有给希腊的人民带来新生，新的国家并没有实行君主立宪制，反而是君主专制制度，国家大权完全掌握在巴伐利亚来的那些德意志的官僚手中。而且呢，希腊政府的收税比奥斯曼统治时期还要高，不仅政府内阁几乎看不到希腊人的影子，甚至连地方官吏也鲜有希腊人。也就是说，赶走了奥斯曼外族统治者之后，希腊人民迎来的不过是另一波外族统治者，希腊人称他们为巴伐利亚官僚。不过呢，这也不是英国和俄国想要的结果，毕竟是吧，如果没有议会，外国势力如何才能干预和左右希腊政局呢？俄国人呢，是企图利用宗教的理由来改变现状，他们建议找个信奉东正教的欧洲贵族来替代奥托一世。而英国方面呢，则希望尽快的立宪，并且赶走那些巴伐利亚官僚。在两方面的压力之下，以及1843年希腊贵族发动的九月革命，军事逼宫奥托一世必须立宪，奥托一世最终不得不选择了英国的方案，赶走了巴伐利亚的官僚，任命希腊人克莱提斯为首相，并实行了君主立宪制。第二年呢，希腊王国的首部宪法诞生，但国王依旧保留与下院同样的立法权，并且拥有否决权，且国家的行政权是由国王任命的内阁来行使的，国王还可以随时解散议会等等。但是即便是如此啊，奥托一世对希腊的统治还是有基本盘的，这就是前面提到的解放所有希腊人的梦想，说白了就是支持希腊的民族主义。尤其是1850年的帕西菲科事件爆发英希危机的时候，奥托一世坚决跟英国对着干的行为极大地赢得了希腊民族主义者的支持。这个帕西菲科事件我们就不细说了，简单的讲就是一个英国人在希腊被抢了，英国政府呢要求希腊政府巨额赔偿，甚至呢派海军封锁了希腊的港口，最后呢是在法国的调停之下解决的。但是啊，刚才说的这些就是奥托一世最后的荣光了啊。先是在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也就是英法联合奥斯曼跟沙俄之间的战争。关于克里米亚战争我们之前提过很多次了，就不解释了。这个奥托一世不是总希望实现希腊人的梦想吗？定都君士坦丁堡吗？也就是伊斯坦布尔。所以呢，当俄国人和奥斯曼人开战的时候，这个奥托一世竟然秘密地加入了沙俄一方，派小股军队参与了对奥斯曼的进攻。那么结果显而易见啊，希腊军队全军覆没。虽然奥托一世并没有正式的跟俄国结盟，或者呢是正式向奥斯曼宣战，但这种偷鸡摸狗的行为也惹恼了英法。为了惩治希腊，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希腊真的向奥匈宣战，或者呢是暗地里去支持沙俄，英法派海军封锁了希腊的港口。再下来呢是1857年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也被称为奥萨战争。说白了呢，就是意大利想要摆脱奥地利统治的战争，而意大利的背后得到了法国拿破仑三世的支持。在这场战争当中，奥托一世与希腊人彻底决裂。奥托一世毕竟是巴伐利亚出来的，所以呢支持奥地利，而且他跟奥皇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也是亲戚关系。好像是奥托一世的母亲跟奥皇的母亲是亲姐妹，因此呢这两个人是表兄弟的关系。解释一下这段亲缘关系，我没有太搞清楚，因为实在懒得查了，我就问了一下 AI， 结果呢不同的 AI 给我算出来是不同的亲缘关系，有的说是他们俩是表兄弟，有的说是舅舅和外甥的关系。总之呢，大家也不用太纠结，这两个人肯定是亲戚，而且关系不算太远。好，接着说啊，不过呢支持奥地利只是奥托一世的想法，而希腊政府的那些希腊官僚则是支持意大利的。面对如此的分歧，奥托一世原本是想再度攻击奥斯曼来转移国内的矛盾，但基于上次克里米亚战争的惨败教训，议会没有同意。自此之后呢，奥托一世的统治就越来越不受希腊人的待见了，尤其是失去了最后的基本盘，也就是希腊民族主义者的支持。最终是在1862年希腊发生了政变，奥托一世呢不得不流亡回了自己的老家巴伐利亚，五年之后去世，时年是52岁。这个奥托一世流亡之后呢，希腊人呢又从欧洲迎来了新的国王，是来自丹麦的威廉亲王。继位之后呢就是乔治一世。为了恭贺希腊新国王的上台，英国还将艾奥尼亚群岛割给了希腊。讲到这儿呢，大家应该能够猜得出来是谁在支持这个丹麦亲王入主希腊。关于希腊后面的内容呢，我们在巴尔干战争的部分再说。强调此时的希腊王国其疆域面积仍旧为现代希腊的一半， 更多的希腊人仍旧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好，关于塞尔维亚跟希腊的独立过程我们就说完了，下面该说1878年的柏林会议了。这个柏林会议呢，前面讲到过，因为这件事呢，塞尔维亚被欧洲各国承认。这里呢，简单重复一下，1878年的柏林会议的背景是1877年爆发的俄土战争，而这次俄土战争的背景是1875年波斯尼亚爆发的反抗奥斯曼的起义，并随后呢蔓延到了保加利亚。沙俄是以保护保加利亚人为由，于1877年向奥斯曼宣战。战胜奥斯曼之后呢，双方签署了圣斯特凡诺条约，其中奥斯曼被迫承认了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黑山的独立，并建立了大保加利亚。不过呢，英国和奥匈担心沙俄在巴尔干地区的势力过大，强烈要求修改条约。在德国首相俾斯麦的主持之下，拉着沙俄、英国、法国、奥匈、意大利以及巴尔干的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黑山，再加上苦主奥斯曼，最终通过了柏林条约。柏林条约最大的修改就是大保加利亚，毕竟保加利亚是亲俄国的，而那个大保加利亚的疆域太大了，为了防止俄国进一步的控制巴尔干，所以呢，新条约当中大保加利亚被拆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保加利亚获得自治权，第二是东卢米里亚也拥有自治权，但主权呢仍属奥斯曼，最后是马其顿则彻底归还给了奥斯曼。这部分呢，我准备了地图，大家一看就知道大保加利亚被分拆之后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如果要看的话，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爱尬聊，关注之后回复关键词巴尔干就可以了。另外呢，柏林条约最大的一个改动是关于波黑的，也就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圣斯特凡诺条约当中，波黑是仍由奥斯曼统治，只是要求奥斯曼进行改革，无非就是善待当地基督徒。但柏林条约当中，波黑虽然名义上还是属于奥斯曼的，但却改成了由奥匈帝国接管行政管理权。此外呢，就是英国获得塞浦路斯的管理权，以制衡俄国在东地中海的扩张等等吧。其他的部分修改都不是很大，主要就是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黑山被承认为完全独立的国家，不再是奥斯曼的附庸，以及奥斯曼对俄国其他领土的割让等等。很显然，明明是沙俄赢得了这次俄土战争，但最终的柏林条约却被欧洲列强割走了一大块肉。但毕竟刚刚经历过大战，财政和军力难以为继的情况之下，沙俄不可能马上跟英国和奥匈再打一仗，而且此时的德国在欧洲如日中天啊。为了维系与德国的良好关系，沙俄才不得不接受了俾斯麦所谓的调节，不得不做出了大幅的妥协。但是呢，1878年的柏林会议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大保加利亚的拆分为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埋下了伏笔，而波黑的归属问题也引发了南斯拉夫民族主义与塞尔维亚的不满。大家想一想，奥匈的统治跟奥斯曼的统治有本质区别吗？这便为一战的导火索萨拉热窝事件埋下了伏笔。也就是说呢，柏林会议，也就是欧洲列强干预巴尔干局势的结果，反而对巴尔干的稳定开了倒车。甚至呢，部分后世学者认为，如果圣斯特凡诺条约得以维持，那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或许都能够存续至今。我们可以想象啊，如果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一直都能延续的话，一战也许就不会爆发了，但二战的欧洲战场又会是什么样子，那个就不太好说了，至于冷战就更不好说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按理就该说巴尔干战争了，但是此前呢还要提一嘴1908年的波斯尼亚危机，也被称为波黑危机。前面讲了，根据柏林条约，波黑名义上依旧归属奥斯曼，但行政权交给了奥匈，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托管的概念。奥匈随即就派出了军队进入了波黑，虽然遭到了当地人的反抗，但没有外部力量的支持，奥匈还是成功的统治了该地区。而所谓的1908年波斯尼亚危机，指的就是1908年趁着奥斯曼帝国内乱的时候，奥匈帝国单方面宣布正式吞并波黑，从而引发了奥斯曼、塞尔维亚和沙俄的强烈不满。关于奥斯曼跟沙俄不满应该是很好理解的，对不对？但为什么塞尔维亚也不满呢？原因呢是这样的，因为塞尔维亚一直想得到出海口，而他们最好的出海口就是波黑。也就是说呢，塞尔维亚想的呢是以后能够替代奥匈去接管波黑，但你奥匈竟然正式吞并了波黑，那塞尔维亚总不能跟奥匈开战吧。但实际上呢，塞尔维亚背后是有人的，谁呀？当然是沙俄了。 因此呢，塞尔维亚做出了一系列的动作，一方面呢要求俄国给予支持，另一方面呢甚至动员了军队，有诉诸武力的迹象。而奥匈的背后也是有人的呀，那就是德国了。德国暗示奥匈，不用怕，只要俄国人敢动手，老子就帮你。不仅如此呢，就在奥匈宣布吞并波黑的同一天，保加利亚也单方面的宣布脱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而独立。这个保加利亚的行为就更是遭到了几乎所有列强的抗议，奥斯曼就不用说了啊，苦主属于。英法呢是担心沙俄利用保加利亚进一步扩大在巴尔干的影响，奥匈担心的是保加利亚的独立会引发更多的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民族的独立，或者呢是要求更大的自治权。至于俄国为什么也不爽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你他妈是我小弟啊，但为什么独立这么大的事没跟我商量啊？你是想单飞吗？不仅如此，就连塞尔维亚也抗议了。原因呢也挺有意思的，这个塞尔维亚是有统一南斯拉夫民族的意愿的，而整个巴尔干半岛上最强大的南斯拉夫民族除了他塞尔维亚就是保加利亚，所以大家应该明白吧，你保加利亚独立了之后，那我还怎么吞并你啊？但是呢，不管是保加利亚单方面的宣布独立，还是奥匈单方面的宣布吞并波黑，都是违反了柏林条约的规定，相当于挑战了当时的欧洲政治秩序。一系列的问题呢，就引发了波黑危机。不过呢，这里最大的一个变量只有一个，就是沙俄。只要沙俄跳出来，巴尔干半岛必将引发战争。可现实是呢，此时的沙俄刚刚打完日俄战争没有几年，他哪来的军队和财力跟奥匈和德国开战啊？所以只是在口头上抗议了保加利亚的独立，口头上支持了塞尔维亚反对奥匈，并没有任何的实际行动。因此呢，波黑危机最终是通过一系列的外交谈判解决的，俄国和奥匈达成了协议，各个列强呢也没有精力干预，默认了奥匈的吞并行为和保加利亚的独立行为。至于奥斯曼呢，就更没有什么能力阻止了。但波黑危机的后遗症与柏林会议的后遗症类似，尤其是对南斯拉夫民族而言，那更是奇耻大辱。当然对于俄国和塞尔维亚而言更是奇耻大辱。这就使得未来的1912年到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的爆发和1914年一战的爆发就更加的合情合理。多说一句啊，由于再无吞并波黑的可能，塞尔维亚想要获得出海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去考虑吞并奥斯曼统治之下的阿尔巴尼亚。不过呢，这个就再次说明了一件事儿，就是当时的奥斯曼已经彻底堕落了。塞尔维亚不敢去觊觎奥匈帝国的领土，但是可以觊觎奥斯曼的领土。所以接下来的巴尔干战争当中，塞尔维亚主要的攻击方向之一就是阿尔巴尼亚。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再去讲两次巴尔干战争，我们下期再见。
Nudiš mi zvezde, nudiš mi snove, ali ja živim svoju bol. Nudiš mi sve što ljubav se zove, a znaš da neću biti tvoj. Šta li si kod mene zavolela, čemu li to nisi odolela, sudbina je moja. Od tvoje sreće, da.